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。哎，最近有没有关注2025年的投资市场啊？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那些传统的避险资产好像都失灵了，反倒是贵金属成了最大赢家。
对，我也注意到了，今年市场情况特别复杂，既有全球经济热度高涨，又有地缘政治紧张，还有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忧。按理说避险资产应该表现不错，但结果却出人意料。
可不是嘛，你看原油，本来大家担心中东局势会让油价涨到100美元一桶，结果呢同比下跌了 20%， 现在几乎只有一半的水平，这主要是因为供应过剩太严重了。
是啊，大宗商品综合指数今年表现都很差，不过有个板块倒是挺亮眼的，就是国防板块。美国航空航天与国防股涨了 36%， 欧洲的更是高达 55%， 德国和欧洲大陆都在加速重整军备呢。
嗯，这也能理解，毕竟全球冲突不断，国防需求肯定上升。那债券呢？传统上债券也是避险的好选择吧？
别提了，债券今年表现也不行，全球无风险政府债券指数下跌了约 1%，总回报率才略超 6%， 彭博全球综合债券指数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价格涨幅约 1%， 总回报率接近 7%， 这还不到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股票指数涨幅的一半呢。
股票市场呢，防御性策略是不是也不管用啊？
对，股票里防御性策略也不是制胜之道，标普500指数全年涨了 15%， 主要是靠大型科技股和人工智能主题，成长型股票涨了 20%， 是价值型股票的两倍多，标普500的总回报率比等权重指数还高出5%。
那传统的防御性板块呢？比如公用事业、医疗保健这些。
这些板块虽然涨幅超过 10%， 但都落后于主要指数。必须消费品板块最惨，才涨了约 2%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蓝筹股表现也不如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。
货币领域呢？日元和瑞士法郎不是避险货币吗？
日元今年让人失望了，上半年美元下跌时日元还涨了，但后来全吐回去了。日本央行加息也没用，因为投资者担心新的财政刺激，加上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国内债券市场动荡，日元全年下跌了约 4%。
那瑞士法郎呢？
瑞士法郎还好，守住了年初的涨幅，和黄金白银一样是少数表现出色的避险资产之一。对了，美元今年也不行，在市场最动荡的几个月里，美元指数下跌了 12%， 而且在多轮危机期间一直疲软。
那波动率指数呢？比如恐慌指数 VIX， 是不是能从波动中获利？
也没用，虽然春季市场有大幅波动，但 VIX 年末收盘比年初还低了两个点，美债波动率指数 MOU 不到年初的2/3，外汇市场的波动率指标也下降了。
这么看来，今年过于谨慎的投资策略根本赚不到钱啊。那问题来了，2026年投资者应该翻倍压注还是及时止损呢？
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不过不管怎样，2025年的市场表现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传统的避险思维可能需要改变了。今天的内容来自路透社专栏作家 Mick Dolan，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
好的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